嗨，大家好，我是沐晨，你也可以叫我拉拉，欢迎来到电影关系心理学。这是一个带你放飞自我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会分享电影，聊各种关系，偶尔学点星座小知识，让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起探索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沐晨。上一集我们提到，如果你深陷家庭言语暴力之中，那要该如何自处呢？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面对毫无道理的父母们，我们有哪些应对方式可以选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讨论一下哦，就是这几天 Dcard 版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同学她贴文控诉她的爸妈不帮她缴大学的学费，所以她很伤心，她很失望。她说大学四年的学费几十万，19岁的自己呢负担很重，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是他的爸妈呢，每周都出去玩，有钱的要命哦，这是他讲的，他原文就说有钱的要命。对啊，爸妈有钱去玩，却不帮他负担大学的学费，让他看清了他的父母，觉得他的父母很过分。然后这篇贴文呢，一贴出来，底下5000多则留言，排山倒海，都是在骂这位同学不懂得感恩，你的爸妈真是白养你了。但其实我看到这篇贴文，第一个感受就是，哦，这个同学好像觉得父母是欠他的，就是他po文的这个用字啊，语气，就是态度觉得爸妈应该要帮他付大学的学费才对。然后后来我就仔细想一想说，诶，可是如果他的爸妈最后才告诉他说，诶，我没有要帮你负担学费哦，你要自己付学费去念大学，那对于一个19岁刚升上大学的学生来讲，他可能就是会很恐慌哦。所以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的话，会可以理解他应该是觉得很慌张，所以才上 Dcard 来发这一篇文嘛。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都是旁人你我不知道的嘛，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嘛，他妈妈到底是怎么跟他互动的，他平常怎么跟他父母互动的，我们也不晓得。所以我们好像也不能够太武断的就去批评这位同学，因为谁知道他在念高中三年的时候，他的爸妈有没有一直逼他念书一定要考大学呢？不知道啊。对啊，然后考上了又不帮他付学费，那怪不得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慌张，或是会突然间得到这个消息很爆炸，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猜测或是脑补嘛。但是因为这篇贴文的底下有几千则的留言都在骂这个女同学，然后骂她的角度都是说啊，你父母不应该要白养你19年，早知道养了一个这么忘恩负义不懂感恩还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不如养只猫好了哦。这是有知名的 KOL 跟酸民就这样子批评他。那我觉得在这些批评当中啊，真的是最伤人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爸妈不该生你，养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儿。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蛮重的，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去对他这么说啊？我觉得这样子对这个女同学来讲蛮不公道的，因为我们就真的不知道她跟她父母平常的相处状况是怎么样啊。那我从这些批评她的留言里面，我也看到了一个现象，这也反映出啊，只要有人公开批评父母，旁人自然就会把你列为不孝子女，因为旁人会脑补觉得你爸妈应该都是很慈祥的，你爸妈应该都是很为你好，所以才要你自己负担自己的大学学费，这是让你独立的一个试炼。反正这些都是我们脑补的啊，因为他的爸妈真的这样想吗？你怎么知道？ Who knows 呢？对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大众的脑补就会觉得父母都是好的，然后这个不孝女哦，竟然公开的去抨击父母，就是这个女儿的不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社会最不公平的地方，为什么大家会脑补父母都是慈父慈母，很有慈爱的，这样是吗？我们认识他爸妈吗？不认识啊，可是我们就很自然会这样子想。 这就很像以前我们看新闻，有些杀父杀母的新闻，我们就会觉得哇塞，这竟然杀了他爸爸妈妈超级不孝超级没有人性的子女哦，真是天打雷劈啊，怎么可以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生你出来你还敢弑父弑母。可是会有谁想要了解他的父母对他做了什么吗，以至于他会杀人？我觉得大概很少吧，记者只会报道说他有多么的残忍多么的不孝，但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应该没有人想知道，因为总之杀爸爸杀妈妈就是大逆不道的天打雷劈的事情。所以只要是子女对父母的批评跟反抗，社会大众心里就先判了子女的罪了。但是这跟事实的距离有多远呢？谁在乎啊？没有人在乎啊。虽然我也不认同这位 D 卡同学的论述啦，但凭良心讲，我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震惊、惊慌跟挫折。因为他大概没有料到他的爸妈会要他自己出大学学费吧，所以看起来双方的沟通早就有问题啦。那这位同学他写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学费直接看清父母，我倒觉得蛮好的啊，因为你终于看清父母并不是你可以依靠的对象，这才是社会真实的样貌。虽然让你失望啦，但说真的，他们有权利这样对你的。今天我们要谈的家庭帝国里的革命嘛，这个革命的前提也是自己必须要独立，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如果你要依赖你的父母经济供给你，那么你势必就会受到他们的牵制嘛，因为给钱的是老大啊，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很依赖他们的钱，那么他们说什么你就得接受，因为你不听他们可以不给你钱啊，而你需要靠他给你钱。我觉得当小孩学会走路，学会阅读文字跟说话沟通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脱离爸妈独立生活了，因为已经拥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只是台湾的父母普遍会养小孩养到大学毕业甚至更久，但这中间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父母愿意，而不是因为他们应该。有些父母可能会因为他投注了很多的金钱在小孩身上，包含教育的费用啊，所以就会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小孩子未来的方向，这有一种就是我花钱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应该要如我所想为我所用的那种感觉。不是每个爸妈都这样想，但是这样子想的爸妈也不少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摆脱这样子的爸妈，首先的前提就是那你经济要独立啊，你要想办法不拿他的钱你也可以养活你自己，因为自由必须要伴随着强大的能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那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大。你不想要依赖别人就要有骨气，要肯吃苦。那如果你不想要出来打工赚钱受苦，你只想要当个在家躺在那边伸手牌靠爸妈，那么父母管教你也是应该的啊，你必须要吞下去，因为实际上是你比较需要他们，而不是他们需要你。家庭帝国也是很现实的。可是祸福呢，终究都是相依的。 D 卡的这位同学他面临的是大学学费要自己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两种角度可以去思考。第一，这个大学到底是不是你想读的呢？如果是这位同学你自己想要读的这间大学，你自己非常想要去念的话，那么你就想办法自己筹钱去念啊，像助学贷款、打工、跟其他人借钱等等的，总有办法的，因为这就是你自己想要念的学校嘛，你很想要进去读书。那第二个角度是啊，如果这也不是你想要念的大学，或甚至你根本也不想要念大学，那不就太好了吗？爸妈没有要帮你出钱，刚好就是一个借口让你不用念大学，这不是很好吗？你感谢他们都来不及了，所以有什么好怨的呢？想要做的事情就算爸爸妈妈不支持你，难道你就不做了吗？当然是想办法靠自己用别的办法实现啊， 你爸妈不给你钱买 BTS 的演唱会门票，你就不去了吗？最好是啦，我就不相信哦。如果我爸妈不给我买 Beyond 的门票，我的偶像的门票的话，我想办法也要凑钱去买啊。人不就是这样吗？一旦对于我真的非常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算爸妈不支持，我们也会想办法去达到嘛。因为那件事情我就真的很想做啊。所以念大学这件事情是一样的，你应该要问的不是爸爸妈妈不帮你付学费过不过分，而是你要问自己，你有想要念大学吗？你念书又不是为了你父母，他们买不买单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可以对你的爸妈 keep up， 因为可能他们的选择跟你期待的不同，但是你自己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走啊。要不要念大学要问你啊。你也可以不念大学直接去找工作，这就是你的自由人生，因为你终于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你知道有多少人不想要念大学，但是苦无正当理由吗？看看你多幸运。一般来讲啦，我相信充满爱的家庭里通常不太会有钱的纷争啊，不太会有哦，一般而言，因为亲子之间的爱本来就会跟钱没有关系啊，不会直接挂钩，会认为自己花了很多钱在孩子身上，所以孩子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家庭。那通常这个爱的背后啊，都会有一种勒索的感觉，就是勒索型的爱嘛。就像之前几集我们有谈到，有一种父母会把我生你养你怎样怎样怎样挂嘴边，一直提醒你他付了多少钱在你身上，然后花了多少心力时间在你身上，你怎么可以长歪掉，你怎么可以忤逆他。用金钱换控制权的父母还蛮常见的，但是老话一句，你如果想要摆脱控制，学会独立就是你的第一步。这跟国家追求独立的过程是一样的，任何国家想要独立，就必须要在经济上不依赖母国。自由通常也就意味着你要学会独立啊。如果你的父母是完全无法沟通的，不讲道理的，或者是时常对你言语暴力相向，霸凌你啊，歧视你啊，践踏你，这种通常都很难处理啦。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打你，伤害你的身体，可是他们伤害的是你的心，践踏的是你的自尊，他们也是毫不留情的。可是外人不会看到这些伤害，这就好像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比起性侵害，言语上的性骚扰不算什么啊，你又没有真的被摸或是被性侵，他只是言语上面骚扰你而已啊，是不是有人会这样子想？就是哦，比起你真的被性侵了，言语上的性骚扰好像还好。这就很像比起你真的被爸妈殴打成伤，殴打流血了，或者是殴车了，言语上骂你几句又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状况啊，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发生的事情啊，言语暴力这件事啦。可是这就是不对的事情啊，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难道是建立在我可以骚扰你，你可以骚扰我，我可以言语霸凌你，你可以言语霸凌我之上吗？这不对吧。我想要呼吁大家重视的就是言语的暴力伤害其实并不比身体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的个性其实是很善良的，他们真的是乖小孩，所以他们面对父母的言语霸凌也是束手无策，就只能自己躲起来哭啊，不然就打电话给我哭啊。那多半都是默默吞忍，然后独自流泪哦，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对，那有一些可能个性比较刚烈的，就会直接回嘴吵架，但是他的回嘴还是会被他更凶狠的父母给压制回来，所以就这样一直反复反复，然后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很重视每个家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状况，就这样一直反复反复着。如果你爸妈老是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攻击你，不管是调侃你、消遣你、歧视你、贬低你，或是就是霸凌你，我知道有很多家庭还存在着比如说歧视女性啊，爸爸可能会说出歧视女儿的一些话语啊，那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呢？ 我自己其实有蛮多跟我家人言语过招的案例啦，刚好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毕竟这是需要实际演练的哦，不是我在这边说说道理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招有效的哦。我个人是非常讲求实战经验的，虽然我的经验不一定能够适合你套用在你家，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我自己的亲身案例分享给大家多一点选择嘛，不然你就被困住了嘛。我至今还是活在充满言语霸凌的家庭里，不会言，所以我可以理解那种痛苦。我先说明，我的爸妈不是坏人，他们不是坏爸爸坏妈妈，他们也是不错的父母，没有让我饿着冻着。但是家庭中的言语霸凌跟暴力还是同时存在着啊，这就是普遍家庭里的状况嘛。就是我们爸妈也没有多坏，真的，他们不是坏爸爸坏妈妈，可是他们还是会言语暴力攻击小孩，还是会啊。所以我呢，我大概就是他们眼中的不孝女吧。从国中开始我就是这样的个性，对于不合理的地方我就会提出质疑，我会 challenge 他们那些不合理的观念，然后便问他们说为什么啊，他们就讲不出来，然后更小瞪熊气就一巴掌就扒下去然后我的提出质疑都是一针见血的，因为我很能听出他们话里背后的话，就是他们不想要被发现的一些小心机啊，我都听得出来。然后我就会一针见血的问他哦，所以你其实是要怎样，对不对？他们就会很生气，因为、啊、被拆穿了嘛，这更小灯熊皮啊，所以我就免不了招来一顿打骂哦。不过那个年代的教育都是这样的，我跟我同学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常常会因为我的一句质问，我也不是顶嘴，我可能就是发问，只是这个问题触碰到他们不想要谈的事情，我就被赏巴掌，就一巴掌打过来叫我闭嘴。那偏偏我是一个很倔强的小孩，我心里会觉得为什么没有道理的事情我连问都不能问，我不能提出质疑吗？所以我伶牙俐齿，总是跟我爸妈顶嘴，然后对，我就是那种打不怕的那种人，就是他们打我我还是会想要问到底。其实也很白痴啊，就是不懂保护自己嘛，就是年少轻狂都会硬碰硬嘛，所以我也是满身伤痕，内心更是千疮百孔啊。那你说我恨不恨我爸妈哦？我觉得不是恨，我觉得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难过吧。我觉得子女很难真正的恨爸妈，因为会难过会受伤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爱，就是我们还爱着爸妈才会难过受伤啊。那我从青少年时期到今天我都还在做家庭革命哦，真的不夸张，每一天都还在跟言语霸凌言语暴力做抗衡。我爸他狮子座的，我妈是摩羯座的，两个人个性虽然相差很远啊，天南地北，但是他们两个唯一的共通点就是都很爱面子，而且他们很守护自己的权威，不容挑战的哦。你看狮子嘛，然后一个摩羯哦，都是那种权威啊，然后很爱面子很好胜的。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偏偏就生出我这个月亮上升星座都在牡羊座的女儿呢？哈哈，我就是天生爱挑战权威啊。可是我的太阳星座在巨蟹座，所以其实我是很重视家人的，我很在乎他们好吗？但是月亮牡羊就会让我看见不合理的事情我就会想要挑战，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只为了形式而必须这么做，然后大家都不去思考背后有意义吗？有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所以因为我这种个性我也在自讨苦吃啊，说真的。那我们家族是非常传统的大家庭，所有传统家庭的概念我家都有，很齐全哦，什么重男轻女啊，长子是宝，老幺吃草啊，然后媳妇就当奴仆使唤啊，钱多就是孝子等等的，就是非常多传统家庭会有的观念我们家也都有。当时流行什么价值观呢，我们家也都不缺就是都会有时下流行的价值观啊。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台湾典型的传统大家族，我们家族人很多，感情很密切往来这样。 那我跟我爸妈，其实我觉得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课题要处理啦，他们有他们的课题要做，我也有啊，其实我也有，所以才会是一家人啊。那我在家里也掀起了非常多场的家庭革命，现在还在进行式 ING 当中。为了要达到亲子之间啊更加互相尊重的愿景，我也尝试了各种方式啦。我先不说想要改变父母这件事情哦，我的目的不在于要改变他们。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们愿不愿意改变不是由我决定的啊，是要他们要愿意才有可能改变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能不能改变他们，我也没有这样子想。我的目的是在于至少我要先保护好我自己，真的自保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以下我会教大家几种方式是我亲身尝试过的，当你面对父母的言语攻击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你必须要勇敢地表达你真实的感受，这一点真的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这样子做你会受伤？我觉得勇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耶，你不要觉得你受伤了你不讲别人就应该要知道，没有，你如果真的对你自己负责任的话，你必须要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喜怒哀乐。像是爸妈如果说某些话会让你受伤，或做某些事情会让你难受，或是你有什么任何的感觉有不舒服或是忍无可忍的感觉，我都鼓励大家要勇敢的表达出来。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爸妈很凶我不敢讲，他们只要一吼我或是一凶我，我就觉得我不无法再跟他们讲任何一句话了。因为大部分的小孩都很怕父母很凶嘛，所以就隐忍啊。可是你想想看，你隐忍一辈子，那你爸妈要什么时候才会知道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爸妈都有 LINE 嘛，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妈吵架，吵完之后啊，我可能有些话用说的，我说不出口，我也会啊，我会觉得很尴尬，那我就事后会用 LINE 冷静的跟她说明，她刚刚这样子我很受伤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会生气哦？因为我觉得她好像在攻击我，或是她好像在贬低我什么的，我会把我心路历程跟我妈说，然后我还会跟我妈讲说，哦，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怎么样沟通，我们会比较好。因为我妈妈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在说话的时候很容易牵扯到其他的事情啦，然后别人就会模糊焦点，就不知道说，嗯，你讲这个干嘛？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大家就很容易会错意嘛。然后大家会错意，她就会生气，她就会说，那不是我原本的意思。然后就在这种多次来来回回几回合之后，我就发现说，原来他们长辈这种迂回的沟通习惯真的很累耶。可是其实对于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长辈，他们没有直接讲这种习惯，他们的社交逻辑就是话都要拐着弯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会顾虑很多吧，怕这句话说出去之后别人会怎么看我，或是怕带给别人怎么想，别人会怎么做连结、哦、所以他们那种迂回式的沟通真的很累，然后有时候我又常常会错意，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个也可能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对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所以他们都会拐个弯讲。那有时候在跟小朋友沟通的时候，他们也就会用嫌弃的方式啊，或用责骂的来表达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在乎。比方说啊，我妈就会数落我，没有本事把小孩顾好，就不要把小孩留下来，留在身边。那其实每当她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很受伤，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觉得我没有把小孩顾好。然后我也不懂，她所谓的把小孩顾好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把小孩顾好啊，我没让我的小孩怎么样，饿着冻着或者是伤了哪里，我让他每天都是很开心快快乐乐吃饱饱睡好好穿暖暖的去上学，我觉得他跟我都很开心，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就会觉得我不是个好妈妈，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 所以他就会说你若无才调就卖甲囡仔留在身躯边。你知道这对离婚的我，自己带小孩的我有多伤吗？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很难过，可是我当下都说不出什么，我都只能默默回去沉淀一下。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我要沟通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跟我妈讲说我其实是难过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你真的要勇敢的表达你真实的感受。那第二件事情是你要让父母去意识到他说这句话的杀伤力。有时候爸妈并没有意识到他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妥哦，他并不认为这句话很伤人。那我曾经就试过一个方法，就是我问我妈说，妈，你会对你离婚的朋友会跟他讲说，诶，如果你没办法顾小孩，当初就不应该把小孩留在你身边吗？你会对你朋友讲这句话吗？如果他是一个离婚的单亲妈妈的话。结果我妈确实被我问到说不出话来，那我就知道他有意识到这句话的杀伤力了。因为以他的个性，他不可能这样对朋友说啦。我妈对朋友超好的好吗？他在朋友圈哦，都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大姐姐。所以很奇怪啊，把这个情境放在对待他的朋友上，父母就会客观许多，有没有？他就发现说，嗯，不能讲，不可以这样子跟别人讲。但吊诡的是，他们明明知道这么做是很没有礼貌的，会伤到别人的，那不知道为什么对待小孩的时候他就没有这层顾虑了，他就这样对我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提醒妈妈或提醒爸爸说，你们说这句话是有杀伤力的，因为他们可能当下在讲的时候他们不会意识到。但如果我把这个情境放在假设我是他的朋友，他就知道哇，好像他真的不会对他朋友这样子讲诶。那为什么他不会对他朋友这样讲？一定是他知道这句话是很伤对方的嘛。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爸妈去意识到你这句话是有杀伤力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问他，你会这样对你朋友吗？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成年人嘛，我们把自己先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小孩子，对，我们也长大成人了嘛，也成年了。我们就单看一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对话，这样子讲话是好的吗？对，那我们可以反问我们的爸妈，你会这样子跟你的平辈的朋友这样子说吗？那如果不会，那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对我？对，这个是我曾经用来引导我妈妈去思考，就是目的也是让她知道说，其实这句话真的很重诶，你这句话真的蛮伤人的，尤其对一个单亲妈妈这样子讲不太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扮演引导的角色，我们可以引导父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因为其实在第92集那一集聊《上气》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就有说过，小朋友啊是会模仿父母的，无论好坏他都会视爸妈为第一个学习的对象嘛，因为模仿本身就是在学习。那有些人他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坏，而是他没有看到好的示范让他可以学习。那其实大人也是这样啊，如果有好的示范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有机会去学习好的，然后并且改变我们原本的行为模式嘛。所以当我跟我妈妈说我很难过我很受伤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她不是这个意思，她讲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希望我可以多用点心在孩子身上，不要疏忽了小孩。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好，那妈妈，你以后可不可以就直接这样子说？你可以直接告诉我说，你不要一整天都忙工作，疏忽带小孩哦。工作再忙，孩子还是要顾好。因为你这句话就是一句很客观的建议嘛，也符合你本来的意思。可是你之前讲的那一句什么，你没有本事把小孩顾好，就不要把小孩留在你身边，你会让我听起来像是我把小孩带在我身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妈不支持我这样做。就是那句话给我的暗示就是这样啊，好像我离婚的时候，我当初争取小孩的监护权，或是我希望可以跟小孩同住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决定哦，我妈不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她不支持哦。那是怎么样？难道他们觉得我要把小孩给我前夫才是对的吗？就是 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妈也没这个意思啊，可是她讲出来的话就会让我觉得你在怪我把小孩留在身边是错的，然后又在批评我没把小孩顾好，但是我不觉得我没有把小孩顾好，你知道那个焦点就会分散到好多地方去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那你下次你可以直接就讲你担心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建议我的事情就好了，对，不要去批评我做的决定。对，如果你并没有觉得我做错决定的话，你不要那样子讲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一些长辈的沟通，他们真的是词不达意吗？就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很会沟通呢。明明自己心里想的是 A， 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就会让人家联想到 B， 这就很麻烦啊。引导妈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啊，是需要厚脸皮的，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向上管理。当父母只看到你的不足的时候，请你自己要把战功报告给爸妈听。我就很厚脸皮的跟我妈讲说，妈，你看我现在找了一个可以在家上班的工作，然后我可以一边赚钱一边顾小孩，也尽力想办法多陪孩子一些时间，但我毕竟还是要工作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当全职妈妈，所以你可不可以看看我有多么努力跟负起责任，而不是一直看我要跟全职妈妈比的不足，因为我如果跟全职妈妈比， 我一定有很多的不足嘛，因为我就是事实上就是我就是要自己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那时间分配上面当然不可能像全职妈妈这么完美啊，所以我就引导我妈去看我自己很努力的这一面，然后引导她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因为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妈有时候就会被你洗脑改观，当然她的个性还是会一直去挑剔你不足不足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帮自己平衡报导回来。那如果以上的方法你都试过了，但是无奈你家的皇帝跟皇后就是听不进去，反而更加暴怒甚至会殴打你的，那么你就可以考虑后面建议的方式哦。大家不要看我现在在 Podcast 里面讲的好像很云淡风轻，还有一点幽默，有没有？真实的跟我爸妈吵架的时候真的也是非常可怕的哦，那个撕裂关系的伤痕也是很痛的，绝对不是这样子。对，那但是因为一码归一码嘛，事情过了，然后我现在再讲出来分享给大家听我的经验，主要也不是在控诉他们什么，我也没有要抱怨他们，所以我就会比较客观的来讲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那是你跟你的爸妈关系很好你们才可以这样沟通，我跟我的爸妈关系又没有很好，我们根本不可能这样沟通。其实我跟我爸妈沟通也是很激烈的，只是你们看不到的激烈。但是这个就是我自己走过的方式啦，我觉得给大家参考。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大吼大叫大骂的都有，真的你们想象得到的什么激烈的方式都有，吼到那个车窗外都听得到车内在吼什么的，那个明明门窗都关紧紧的都有啊，我们也是这样子激烈革命来的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沟通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原则在。对，我们今天跟爸妈做这种激烈的沟通，或者是争吵，或者是顶嘴反抗等等的目的，都不是在于要伤害对方。我是指我们做子女的啦，其实也不是要去伤害对方。第一，我们要保护自己；第二，表达自己。你只要做到保护自己跟你有表达自己，我觉得就很棒了，这样就够了。对，那至于他们听不听，他们会有什么回应无所谓，因为那是他们要选择的。他们有些人就是选择我就是不想要长进啊，我的灵魂就是不想要成长，我管你跟我说什么，我管你做了多少努力，我就是还是为所欲为，我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想骂你就骂你，那也是他们的选择。可是你为自己负责，去表达好自己，那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有时候就是我们真的只有修行自己了，修行没办法修别人，只能修自己嘛。对啊，所以今天就是有分享几个比较理智的，然后 比较温和的方式。那如果真的这些方式你冲撞过都没有用，那么第四个方法我会建议你搬出去住，你就在外面租房子嘛，自己负担房租跟生活费。那当然背后一定很辛苦啦，因为你要去赚钱，不管是打工或者是找工作，你就是要赚钱，你扛起这个经济的压力，然后想办法养活你自己。当你的生存呢不再依靠父母的时候，你才有能力跟底气可以守住自己的界限啊，不让父母继续霸凌你嘛。因为有些人就是住在一起哦，看了讨厌，搬出去住又无比想念，这就是人性啊。有些家人之间最美的距离就是保持距离。如果你无力阻止对方继续攻击你的话，那么你就要想办法保护好你自己。那第五个方法呢，会建议你躲开逃跑。家庭的言语暴力呢，不只发生在小朋友身上，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三四十岁的人回到家里，面对不讲道理的父母一样痛苦不堪啊。大概除了生气大吵一架之外，不然就是冷漠到底，然后不见人影，你永远找不到孩子。当一个三四十岁的成年人心智思想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忍受这种传统压迫式的对待了。面对不讲道理的父母呢，我就会建议躲为上策嘛，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没有要跟你沟通，而且可能对你的伤害会越演越烈。那么这个时候你赶快跑，赶快逃跑躲起来。有些善良的朋友啊，他就是不敢对父母出言不逊顶撞回去，他不敢，他没有办法做这种激烈型的抗争。那没关系，我也觉得你没有必要讲难听话去激怒你的爸妈。当你很尽力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之后，如果他们变本加厉的辱骂你，甚至要打你，那你就赶快躲开。这时候我又要来出卖我的父母了，我必须要再三强调，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很重要，讲三次，他们不是坏爸爸、坏妈妈哦，我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那我举例也是因为发生在我身上最有说服力啊。刚刚讲完我妈，现在我来讲我爸。我爸是那种属于跟他想法不同的人都是异端哦。他会认为就是只要跟他想法不一样的人都是狗屁，都是异端。但是偏偏我就没有在信他的教嘛，所以呢我就是他要猎的那种女巫。如果是猎巫行动的话，他就是要猎我啦，我在他眼里就是女巫、异端、邪教。那小时候呢，我被我爸骂，我就只能够默默的忍受，或是我的个性其实也蛮暴烈的，所以我就会忍不住会去回呛他，长大一点就会去回呛他，可是他还是会继续用狮吼功大声骂我，骂到我都会很挫，因为真的很凶，你知道被自己的父母那种权威型的人物这样子大骂，就算长大我还是会很害怕。大学之后呢，我就学会一招叫做挂电话，所以每次呢电话那头他又莫名其妙压起来，又在那边大吼大叫，我明明觉得我又没做什么，他又要开始骂我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我也被激怒，然后我怕我说出更多难听的话回呛，因为你知道大学嘛也很叛逆，所以呢只要他一吼我就挂电话。刚开始吼第一二句的时候我就挂了。那其实挂电话是不礼貌的行为没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险丝，保护自己不受到言语暴力的攻击哦。因为我爸骂人很难听，而且是极尽羞辱之能事哦，而且他口气又很凶狠，所以有时候从他嘴里面骂出来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很下贱、很犯贱、很烂的人的那种感觉。那我当然会不舒服啊，谁喜欢啊，谁喜欢被人家骂成那样子啊。那我反抗的方式就是挂他电话，回到我自己安安静静的真实世界。那另外一方面，挂电话也是避免我自己说出更多伤害他的难听话去反击他嘛。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因为每次说了我自己也会很后悔，所以我就觉得哦，我避免他激怒我，我就是先挂断电话，先切断我们的联系。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保护了他，我保护我自己，然后也保护了他嘛，避免他被我攻击。 所以等我冷静之后，我气消之后，可能会好几天，气消之后，我再用文字跟他沟通，沟通什么？沟通就是我不认同他的地方，或者是我觉得他刚刚那样子讲话真的对我很不尊重等等的，那我都会用 LINE 跟他沟通啦，我就会打字，我打好长好长好长的一大串。那我觉得 LINE 的好处就是，如果他看完他很生气，他也会回 LINE 给我嘛，用 LINE 骂我，那至少 LINE 也不会很大声啊，因为文字没有声音嘛，我终于就是可以很平静的看他传递出来的文字了。不然你知道人跟人之间有时候是用电话沟通或是当面沟通的时候，他那种骂人的气势真的会让人家屁屁戳，谁喜欢凶巴巴的沟通啊，对不对？所以啊，当你爸妈又发作的时候，赶快跑。如果你是在家里爆发战争，那你就赶快出门出去晃晃，转换环境是有帮助的。那如果是在跟爸妈电话上又爆炸的话，你就挂电话关机都好，总之你们双方先冷静一下。在家庭帝国里，你要长期的抗战革命，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建立起坚强的心灵盾牌。你要看清楚他们在玩什么把戏，比如说哦，他现在是想要激怒我，对不对？那我就不要被他激怒，就是你不要落入他的套路里去陪他演戏啊。对啊，这时候要让父母知道说，我们之间的沟通应该要建立在一个成年人对另外一个成年人说话的基础上，我们该有的互相尊重要有，不然的话你其实可以拒绝跟他沟通的，因为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你可以中断这一场沟通。第六个方法呢，就是提醒大家要放下期待哦。不要拿你的爸妈跟别人的爸妈比较，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的爸妈都可以很冷静、很理性、很民主的跟小朋友沟通啊，我的爸妈都不行。你不要拿你的爸妈跟别人的爸妈比较，因为你爸妈永远就没有办法像别人的爸妈一样嘛。而且被拿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啊，就像你也不希望你的父母拿你跟别人家的小孩子比嘛。对啊，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哦，看别人的爸爸妈妈好像很好沟通，我家的就很可怕，干嘛这样子比呢？对，没有意义，因为你没得选哦，他们就是你的父母，说真的你没得选。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接受自己的家庭关系就是这么糟糕，我们就接受就好了，就是去面对，去承认，对，我们家的关系就这么变态，就这么糟糕。认清现实其实也是一个接纳自己的过程，你干嘛去抗拒糟糕这件事情呢？对啊，这段关系真的不好就不好啊，我们就去认清嘛。那也不要执着说是不是我改变了我的家庭关系就会变好，当然我们会当然会这么希望，但是任何一段关系只要牵扯到他人，那就是双方都要有意愿一起努力，而不是只有单方面想要改善这段关系，然后另一方不想努力。所以如果你爸妈摆明不想改变不想努力，或者是他根本也不在乎你，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这个就是缘分，缘深缘浅没有办法强求的。但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家人很孤单，找不到归属感，在家人身上获得不到温暖，你觉得自己很孤独哦，你不要太难过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想要拥有家庭的归属感的话，其实可以从别的方向去找的哦。我这边可以从别的方向去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玩命关头》这个系列，唐老大不是在里面常常讲 family 吗？ We are family， 我不是中国信托、哦、We are family。 Family 这个概念在《玩命关头》里面，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他们就是一群亡命之徒嘛，每一个人都来自破碎的家庭啊，但是他们彼此又是生死共患难的朋友，所以家人这个概念不是只有局限在有血缘关系的才叫做家人哦，那是法律上的定义。但是在心灵归属方面，我相信大家身边一定有可以理解你，然后一直默默支持你、陪伴你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面，他们更像是你的心灵家人。所以你可以把对家庭归属感的期待 跟渴求转移到你知心的好朋友身上，你去看看你身边所拥有的这些朋友吧，你的好姐妹，你的好兄弟吧，他们才是你心灵上的家人啊。或许你会因此发现，其实你并不孤单呢。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今天分享的这一集有没有感觉呢？如果你也很认同的话呢，也欢迎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哦。今天这一集呢，有一个彩蛋小故事，对，我也玩起了彩蛋哦。也想要问问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哦？从前从前呢，有一个人叫做曾生，他就是所谓的曾子。曾生是个很孝顺的人，他名列中国24孝当中哦。那有一天呢，他在田里除草，他就不小心呢，把那个幼苗给除死了。那他的爸爸很生气，就用很大的棍子打他的背。那曾子觉得自己做错事情了嘛，所以被打是应该的。那他就一直忍着皮肉之痛，就让他的爸爸一直打他，然后打到他昏了过去，他昏了过去哦，他爸爸才停止。那过了很久，曾子醒来之后，就因为他发现，我怎么昏过去了，所以他就赶快就起来。起来之后，他还到他的爸爸面前说：“刚刚我做错事情了，让爸爸生气，所以爸爸你这么用力的教训儿子，不知道你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结果呢，他的老师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子。孔子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生气，就说呢：“曾生不准进教室。”不可以让他来上课，把他挡在门外，我不要教他了。那曾生就觉得很奇怪，会觉得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老师不让我进教室？然后就请其他的同学去问老师啊，他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这样子。那孔子就说，你没有听过舜的故事吗？就是尧舜禹汤的这个舜。舜的爸爸呢，是一个很残暴的人，常常说要杀舜。可是舜呢，很孝顺父亲，所以每次他的爸爸要叫他做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会在身边。可是当爸爸要杀他的时候呢，就是生气发脾气要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找得到人，怎样就是找不到舜啊。所以这样子才叫做孝顺，孔子说这样才叫做孝顺。如果你爸用小棍子打你，你就去承受吧，因为是小棍子。可是如果你爸用大棍棒要打你的话，你就要赶快跑走，这样子你的爸爸才不会犯了父亲不像个父亲的罪名，才不会背这个罪名。哦，那舜呢，没有让他的父亲背罪名，又可以尽他的孝道，孔子觉得这样子才是孝顺。那曾生呢，侍奉爸爸的方式是用他的身体去承受爸爸的怒气嘛，就算被打到晕死过去了也不逃避。那如果有一天呢，你被你爸爸打死了，你其实是陷于你爸爸于不义呢，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孝顺的呢？你被你爸打死了，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讲你爸爸？会讲你爸爸既然这么狠心打死自己的儿子，你看看，你被你爸打死了，你陷他于不义，你要负责任呢。好，孔子就这样子跟曾子讲，然后曾生听了之后就发现啊，自己错了。曾子听完之后才知道自己做错了，就说：“哎呀，谢谢老师一番教诲，我实在罪孽深重，我罪过太大了。”那我想知道各位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你怎么看呢？我这边就是也不讲我的看法，因为我想要先听大家分享。那在下一集呢，收到大家在 IG 上面跟我分享，或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你听完这个故事的感受之后呢，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哦。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一集见，拜咯。听完这一集，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到 IG 留言跟我分享，在 FB 和 IG 搜寻牧尘都可以找到我哦。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可以有三种方式支持我：一是赞助电影关系心理学，赞助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有哦；第二是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分和留言，让我知道这一集有说出你的心声； 第三呢，是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听，跟我一起帮助更多在关系里痛苦挣扎的人吧。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